这东西好像不太熟悉了哈，有一点生疏了。不管是聚会的程序也好，或者特别是这次呢，因为牧师他们需要去台湾，然后一博牧师也需要回国，所以好像很多东西都有一点变动啊。加上我这个忽然间来到的客人哈，其实也不是客人，我是老阳光哈。从1988年呢，我就在日本读书，那时候就跟刘牧师他们一起的，就是在他们的教会当中聚会，也除了就是参与聚会之外，也有一起的服侍，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进进出出，后来也回来日本做宣教的工作30年来去，那所以有些人虽然你没有见过我哈，第一次，但是呢这个间中一直以来即使是做宣教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在这里2年的时间，然后就会回马来西亚2年的时间，或者1年多的时间，因为需要回去述职，然后还需要筹募经费，那这次呢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日本开放，然后不是开放了，它就是从疫情以后呢就没有限制的，说可以进出了。所以呢，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就因为我的一些手续上的事情这个在入国等各方面的问题呢，也必须要回来一趟。那所以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在一起1个月的时间，也感谢神。我家师母杨师母呢，今天早上已经平安的回到家乡因为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明天呢就要开学。所以必须要提早回去，非常抱歉没有办法能够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不过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还有大家的关怀听说这个华冕不够衣服呢，结果就来了一堆的衣服外套也好，鞋子也好，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它一一送回去因为已经走了，不需要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在神的家中呢，我们看到真的有这美好的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看到大家这些家人有些人认识，有些不认识，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早上呢，希望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再次的来祝福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这个分享之前呢，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我们会让音乐组的来跟我们一起，而且大家可以来学唱。这首是一个印尼教会就是做的编制的一首诗歌，叫《无以回报》那因为现在甚至台湾呢也把它翻译成为中文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我想借着这首诗歌让大家也来学习一下。然后让我们接着这首诗歌一起的来敬拜，我们就请音乐组的到前面来，我们先来学一下这首的诗歌，可能我们以后会用到也可以继续的用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会唱过2遍，然后就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的来唱。再一次，
你是信实真神，荣耀慈爱天父，你的爱何等伟大，你恢复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盼望，生命全在于你，主啊，我何等感恩，你拯救我的生命。全心实的美善，用我全人全心来敬拜你耶稣，我向你献上感恩到永远。你是真实
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当你 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啊，你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你自己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本都是不配的，每次当我们思想神啊，我们都只是用泥土造出来的人，但是主你却愿意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类来到地上，并且主你说你愿意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愿你在这个时候，主啊，今天早上你的灵再次的来运行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并且知道一生应该怎么样的来奔跑。主，我们献上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你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感谢主。还记得这个大概两个星期前，我还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这个牧者退休会哈，他们叫我带敬拜的时候，我也曾经带过这首诗歌。不过那时候呢，我是以印尼文啊，印尼的这个马来文的来带领他们唱这首诗歌啊。当我选择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就是我们只是一个陶器哈。像圣经里面讲，我们只是一个英文讲 clay jar, 就是陶的土做的一个器皿。那我说啊，那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因为圣经说在富足的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有陶器瓦器啊，所以我们只是陶器，只是一个非常没有价值的一些泥土做出来的啊。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本来我有期待的就是神说啊，没有没有，你们是还是有价值的啊。但是有一个声音却跟我讲，是的，你只是陶土，你只是一个陶器，是好像似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这个材料做出来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那个宝藏啊。那个声音跟我讲，只有最主要的是里面那个宝藏，因为你是陶器，因此更加显得里面那个宝藏是何等的宝贝啊。如果你是金器银器，那个宝贝在里面发光，有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那个光啊，我们都看到外面很漂亮的金子，看到很漂亮的银子啊。所以因为我们是陶器，所以里面当我们装着这个耶稣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啊，这个耶稣看起来更加的宝贵啊。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这个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我们一起来翻开一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25章。马太福音的第25章，我们将会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1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呢，我们把这个25章的第一到13节我们读过好吗？第一节这样子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一起坐席，门就关了。
举语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起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OK, 那我不知道大家，我想我们都已经有听过这就是用这个经文来讲道的啊，大概很多我们已经听了各种各样的道啊。不过我想希望今天早上的分享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亮光 当然真理就是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是那个牧师讲还是这个牧师讲呢，真理还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有的时候呢，甚至怎么样的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呢，却是有不同的。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觉得这个童女是谁？我想我们听过很多了，童女是谁？代表谁？有意见吗？我们每一个人 OK 所以我们是童女嘛。 OK， 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一下，你是聪明的童女呢，还是愚拙的童女？你愿意做愚拙的童女是吗？讲真话，你真的愿意做愚拙的童女？等一下我告诉你那个愚拙童女的结果的时候，恐怕你都不要了，我跟你讲，真的。 OK， 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哎，我要做一个愚拙的人，愚笨的还是傻瓜，有吗？没有，应该是没有了。我们都想做聪明人。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听懂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在这里呢，你看到二十五章那里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比喻里面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就好像下面所讲的这个情况啊，讲到这个十个童女呢，他们的这个行为，他们的想法，他们怎么样迎接这个新郎，然后五个有接到，五个没有啊。接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有机会进去吃那个宴席，而五个不能进去的呢，就被关在门外。等一下我们就会讨论，那个被关在门外的怎么办？ OK， 那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童女就是你跟我嘛。应该来说，如果你继续读的话，应该是确实是这十个童女应该是我。但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思想的，到底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愚拙的呢，还是聪明的？那我们就要去研究，或者去深入的去看，到底这个聪明的做了什么，愚拙的又做了什么？还是说愚拙的没有做到什么，他们没有准备那个油？那没有准备这个油有这么重要吗？到底这个油又代表什么？这个灯又代表什么？我今天想要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所以我们看到他说，天国好比这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这个新郎又是谁？耶稣。那请问一下大家，你知道这个新郎要再来吗？知道吗？圣经都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将会再来吗？所以我们有是在等候这个耶稣的再来嘛，对吗？对哈 ，OK， 不要等一下讲哦，不对，那就有问题了哈 ，OK， 那所以我这整个的故事呢，就是环绕，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最重要，首先耶稣说，天国就好像这个样子，就是这十个童女呢，他们要准备迎接这个新郎的这样子整个的一个过程。那就表示说这个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天上吗？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概念，对不对？这好像要读神学才能够明白到底这个天国在哪里。当耶稣基督教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的？其中有一句话说，我们背一下好不好？你那个主耶稣的祷告文是什么？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父的 OK， 愿父的国降临 OK。 然后如果你去读这个，当耶稣教导有关于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个登山宝训到底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教导基督徒呢，应该怎么样的在地上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你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就是表示我们就是在这个神的国度呢，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上。你不需要等到有一天你去到天上的时候呢，你才是在神的国度，在那个天国， 里面啊。如果你有仔细去看其他圣经里面呢，其实还有讲到很多特别是讲到马太福音呢，那里在这个13章第24到30节呢，他那里耶稣也讲到一个比喻，讲到那个败子的问题啊。本来呢这个农夫是种了一些的好的种子，一些的麦子，但是呢这个敌人却来把那个麦子撒在这个麦田的里面，所以呢结果这两个一起长起来的时候，麦子是不好的，麦子是要收成要拿来吃的啊。结果那个 工人就问这个主人怎么办啊，这个主人就说好，我们就等他一起成长，等他们长大了我们才把这个麦子薅出来丢掉，然后呢麦子直接再收成，而不是在他小的时候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做。为什么呢？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连麦子也没有了。那所以这种的情况会发生在哪里？会发生在这个地上。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知道说天国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今天的反应是如何，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些的回应。如果天国在天上的话，大概我们会反正没关系嘛，天国在天上，所以有一天只要我等到我没有气了，我就直接上天堂，然后呢就进入天国就好了。但是今天如果这个天国是在这个地上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有在这个地上呢就需要做一些什么，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个十个童女，其实后面呢如果你继续看从14节下去的话，他讲到这个才干的比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主人要出门了，现在他把他的财产呢分给他的仆人，然后这些仆人呢有前面两个呢，他们很懂得用这个主人所给他们的这些财产，然后呢他们去继续的赚了同样的这个钱，然后呢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说那主人，我已经拿你所给我们的这个财产呢已经去赚的这么同样的这么多钱了啊，所以主人很开心很高兴，跟他说啊，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只有一个呢 最后那个仆人呢，他觉得这个主人是一个很 catchy 啊，很吝啬，或者是说呢很刁钻的一个主人，所以呢他不敢用那个钱，他就把那个钱呢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把它埋起来，等他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钱呢原原本本的挖出来，然后又把它还给那个主人啊，跟主人讲你看我没有损失哦，你的钱还在这里这么多，你给我1000就是1000还给你啊。但是那个主人说什么，你是有懒惰的一个仆人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把这个钱放在银行啊，放在那个对钱的那个人的地方，至少等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还有利息可以收嘛，还是会有一些作用的。那这个整个故事是讲到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呢，其实神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才干或者恩赐啊，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在你一生的当中你要怎么样的去用你的这个恩赐啊。所以那个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这个地上，而不是等到去到天上了，对不对？你要用你的恩赐在这里，因为你到天上去的时候，对不起，你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了，你不需要再拿着吉他去，然后呢在上面要带敬拜，不用了，你直接就敬拜了啊，你也不需要去传福音了。为什么？因为天上都已经成定局了啊，该得救的人都已经上去了，不该得救的人呢恐怕就已经下到地狱去了。那所以呢到时候你的这个恩赐在那里就没有得用了，所以你的恩赐只有在这里的时候，那就表示要不要用，应不应该用，我们自己就要学会怎么样去决定了。那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要明白的这个是什么，就是天国到底在哪里。今天这个天国是在我们的当中，而这个天国如果是在我们当中的话，就表示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的活出一个好像活在天国里面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应该怎么样的有这种正确的一个生命活出来。 Okay, 不是等到去到天上、你去到天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去到天上的时候呢、很多东西都不用做了，已经是成定局了，你也来不及了、如果你后悔，你大老远的在那边看，哦，很多我的同事啊，我的朋友啊，弟兄姐妹都上去了，结果我留在这里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当这些的基督徒被提的时候、我们不想要留在这里哈，我们应该是要被提到天上去的、那就已经是太迟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来做这个事情的。那所以这个童女呢是活在当下，如果这个童女是我们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想， 要发现到底这个灯这个油是什么东西来的，对不对？请问一下，那个灯代表什么？灯代表什么？灯就是灯啊，对不对？哦，神的话语， OK， 好，神的话语。还有呢，那问题是你要怎么样用这个灯？他讲到说用这个灯还要准备那个油啊。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那所以呢，第二个我们要讲的，首先我们不但要知道天国是在哪里，就是神的百姓，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不是在天上，今天神的国度在这里。只要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把神的原则带来到这个地上，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你出去的时候，你在人的当中、活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而且是说在圣经的里面所教导的神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的国度，就是那个天国。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能够被改变的，这个地方就能够成为神的国度，神掌权，神能够做成他的工作。第二个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再次我想问一下，你要做愚拙的还是要做聪明的？还是有人讲要做愚拙的、OK OK， 那你看到今天当我读这个经文再次读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我们从来也没有去思想的，就是这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为什么是五个五个？大家有想一下吗？为什么不是一个九个，一个愚拙的就好了嘛，对不对？愚拙要这么多吗？五个对五个刚刚好，就是一半，对不对？十个的里面有五个是愚拙，五个聪明的，那就表示说呢，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OK， 你说啊，如果是一个愚拙的九个聪明的，OK， 那只是多数、这个少数嘛，对不对？只是那么一个人，可能不是我、应该不是我。而且是说就算是有两个二对八，对不对？还是少数。但是当他来到五对五的时候，那就表示那个可能性很大，对不对？你可能是聪明的，也可能是愚拙的。那是其实在这里面呢，是在乎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做选择。等一下我告诉你怎么样做聪明的童女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再说我要做愚拙的哈、因为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预备这个讲章，第一次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很严重，不是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比喻而已，但是呢却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进不进得了这个宴席的、我们只是讲宴席哈，等一下这个宴席代表什么我们还要去思想一下啊，能不能在这里面呢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呢，是在乎我们今天有没有去预备那个油，你相信吗？OK， 继续讲啊。那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成为那聪明的童女。那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做了什么？ 就是有预备那个油。预备油有这么重要吗？你看，没有油就灯 点不着，没有那个灯那又怎么样呢？迎接不了这个新郎。那今天我们都知道，当我问大家说，大家知道这个新郎要再来吗？这个主耶稣要再来，大家都知道。那 问题是，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为什么我们准备那个灯的时候，我们没有准备那个油呢？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是常常讲很快了，对不对？但是也可能延迟嘛，因为我们已经等了耶稣多少年了？不知道多少年哈。2000年前，我不知道你有从2000年前就等他了吗？因为2000年前耶稣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自从他复活升天以后呢，他有应许说他必再来。问题是真的2000年了，耶稣在哪里？你看连这个童女哈，10个童女，不管你是聪明的也好，愚拙的也好呢，他们没有等2000年哈，他们大概等几个小时就已经睡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等耶稣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等到睡着的。我们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刚信主，哇，都很非常的热情，非常的为耶稣大发热心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慢慢的我们的这个热情就没有了。还是说我们等等等，好像有一直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稍微软弱了，或者是说我们也稍微就是放松了，没有那么火热那么激进的去侍奉服侍神了，这个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这里五个聪明的结果也是睡着了嘛，对不对？但是五个聪明的睡着了，他们还是有去准备那个油的，在那之前就已经有准备那个油。所以这个是跟那个愚拙的童女呢有不同的这个地方。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明白，我们必须要预备迎接神。你有预备迎接神吗？你预备了什么？我们每天现在好像忙 很多时候都在忙哈，忙我们的事业，忙我们的家庭，忙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的事情，有时候忙玩 game， 有的时候呢忙这个打高尔夫球，有时候忙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但是我们准备了什么？你问自己吗？我们准备了什么？真的是啊，好像这个约翰当他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神跟他讲我就要再来，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啊，但是这个不是用嘴巴讲的，这个是要是你的生命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预备吗？你有在什么的事情上更加的你说好耶稣基督要来了，好，我知道了，我要赶快去做准备。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准备迎接客人哈，我们有好多时都有人请我们吃饭哈，特别是那些在家里面煮饭 请客的，哇，我非常感谢神哈，哦，他们准备的真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真的是很多的有的时候啊，但是在客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都在那边哇。大事准备啊，哇，切菜买菜，然后呢要怎么样准备菜肴，什么有些菜还要煮一次两次，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对不对？我们都很紧张嘛，都很兴奋，当然也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客人要来了。那我们今天等候耶稣的时候，你是做了什么预备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这个童女们呢，聪明的童女是怎么样的准备了。那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等候神。第二个呢，为什么 等了这么久耶稣没有出现呢？我想那个童女在等这个新郎的时候，恐怕也是在想，哎，这个新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我们去看他们中东的这个背景，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路灯的嘛，所以呢，他们晚上如果要出去的话，一定要有灯才行，他们要自己准备那个灯的，没有路灯的，漆黑一片的，你出到外面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沙漠，要是不然就是有那个月光，有星星，那就会稍微好一点，不然的话呢，就是漆黑一片。那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个灯。那当他们这结婚之日的时候呢，也是可能那个新郎要来迎接这个新娘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某一些的情况，后来就天黑了，或者是迟了，那好来了就看不到了，所以那个新娘那些童女们呢，就必须要准备那个灯的。所以这个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今天会迟延呢？你愿意耶稣基督快点来吗？快点来好，还是不迟一点来好？好像没有想那么多哎，对不对？现在想一下，快点来好呢，还是迟一点来好？快点，真的。OK， 这个没有对错的哈，不要紧张哈，不没有拿分，不用扣分数的。OK， 迟点来，早点来呢？可能有些人讲，哎呀，牧师，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想娶老婆的。你叫他这么，耶稣如果很快来的话，可能我还没有机会娶老婆，就叮叮了，就上天堂去了。那不是啊？有点好像感觉很不足嘛，好像很不够嘛。看到每个人结婚，哇，都很美好，有太太，有先生，好像都很不错哈，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讲，哎呀，还是说我们正在事业，正在赚大钱的时候，耶稣不要，先不要来，迟一点，迟一点，你现在来，就表示我要放弃所有的，我的梦想也好，我的这一切的事业也好，还是我的家庭，还是什么也好。还是说有些人讲啊，迟一点来，那要迟到什么时候？等我老扣扣了走不动了啊，老这个耶稣好了，可以了，我已经准备好迎接你了，反正我现在走路也很困难了，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现在啊要自己处理自己的这个身边的这个事情都很难了啊，现在来了可以了，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想啊，好像约翰为什么讲主啊，愿你快来啊？当然耶稣基督来我们都要被提到天上去，问题是提到天上去好吗？不好。好，为什么好？今天很多问题哈，所以你的脑鸡蛋要什么一下，活弱一下你的脑细胞哈，对不对？天堂好吗？应该很快就打出来，天堂好吗？好，当然好啊，天堂是没有眼泪，没有困难，没有这个灾难，没有灾害的一个地方。我们基督徒最终的这个盼望就是要被提到天上去的，我们信主呢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去到天堂。那现在问题就是早一点去呢还是迟一点去？如果我们说早一点去好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亲人过世了，我们觉得哎呀好像很不舍哈，这么早主耶稣你这么快就把他提走了哈。特别经过这次的疫情哈，我们在马来西亚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很多的会有的家人啊，会有啊就是因为疫情而过世的很蛮多的。那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人失去了家人的那种的心痛，但是我们就需要带着这样子的盼望，让他们看到人死去就是等于是放下这世间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这些的痛苦 然后去到神那里，所以是其实是 好的无比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OK， 那耶稣在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到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什么，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后书的三章第九节这里说呢，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呢，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不对？哇，现在很方便哈，不用翻圣经了，全部都会出现在这里。其实我觉得还是自己要翻一下圣经比较好一点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回家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些的一幕，没有这些的 service 了哈。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呢，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耶稣基督今天迟来是盼望看到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因为耶稣今天如果这个时候来的话，就表示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没有机会了，可能这些人就是你身边的一些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他们就不会有机会信耶稣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迟迟的还没有出现，是因为他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得救，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啊，反正耶稣还没有来嘛，没关系，对不对？那继续呢，我们也看到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 要有这个灯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要童女聪明的童女呢，就是有除了有那个灯还有准备那个油，所以表示那个油很重要，那个灯也很重要，灯是要拿来照亮，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照亮什么？我们需要去照亮吗？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见证，你的生命呢应该是光，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四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呢是 不能隐藏的。 OK， 我们注意到这段经文，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你们要成为那个光，不是，他这里讲你们是那个光，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甚至呢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人。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你如果是光，你是要照亮你的家人，就应该把自己放在灯台上，我们不是把自己的这个灯藏在那个桌子底下。好，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这个油灯哈，以前我住在我婆婆家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乡下，那时候都没有电哈，所以呢晚上我们都需要点那个油灯啊，那个油灯，所以它白天的时候一定要先加油啊，然后呢晚上才能够点得着那个灯嘛啊。那现在都太方便了，一点，现在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不用开开关了，直接命令它灯开灯哦，它自己就亮灯了啊。有人家是这样子的吗？ AI 的，现在还没有哈。 OK， 太先进了啊，以后就是这样子的。哎，电视开，电视，哎，电视自己就开了，还没有回到家，现在我们也都可以用手机控制这个冷气，哎，还没有回到家冷气已经开始开着，回到家就凉凉爽爽啊，还没有回到家呢就开始控制那个洗澡水，然后一回到家砰就直接跳进去可以洗澡了。所以我们都已经很方便了啊，但是呢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讲的那个灯，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是光，对不起，你不是要成为光啊，不是等我哎呀 你看我们装这个灯，我知道大家最近教会有装修哈，哇，这个灯也换得非常漂亮了，现在也都非常先进的，都很亮的灯哈。然后这些灯泡，我记得以前当我装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还要决定到底要装哪一种，这个这种叫 spotlight 哈，因为呢有的时候好像永泉今天在这里啊，就觉得太亮了，有点看不清楚了啊。有的时候装小一粒的，或者装大一点的，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好像一个灯装上去，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慢慢摸索，你要什么样的灯泡？特别现在是 LED 的灯泡啊，有几瓦的？你知道你们这自己里面的灯泡是几瓦吗？不知道，对不对？去到市场的时候看到那些灯泡都头晕了、啊、为什么呢？各种各样的都有，大大小小，黄色的，白色的，什么都有、啊、所以呢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就去选择，你还要去问一下哦，或者拿一粒去对照一下。所以呢我们慢慢调整，有的时候呢我们家啊，这今天好像心情好一点，我们装一粒黄色的比较罗曼蒂克一点、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哎呀，黄色好像都看不清楚嘛哈、啊，要读书要怎么样看不清楚，好，我又把它换成白色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些灯光好像、可以调整，可以换来换去的。但是基督徒你不是要成为光，而是你本来就是那个光。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已经被改变了，你的生命本来就是应该是那个光的。所以你不能够说啊，我要发光吗？我要发光吗？你本来就是那个光来的、okay? 你不可以说、啊、我不要那个光，我把它关掉、啊、基督徒生命的光，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好，今天我不要做基督徒了，免得别人看了等一下说怎么你基督徒也做这种事情，还是基督徒今天这么你也说这样子的话。好，我把我自己的光关掉，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而且说呢只有星期天我们才是基督徒，从一到六呢我们还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以永远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公司里面，在我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在我的学校里面，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个灯关掉了。但是圣经说我们是光，如果你没有把它隐藏起来的话，这个光，而且是说你如果有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话，你本来就是那个光来的，你 不能够隐藏的、啊、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他说你这个光是在城出现在那个城上面那个山上面的城墙上面的，所以你一站上去别人就看得到你的，因为你就是那个光。所以基督徒今天我们只是在乎我们还有自由选择，好像似乎说我要不要发光，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本来就是那个光，你本来就是应该要发光的。那为了发光呢，就表示说我们生命都一定要有那个见证，我们的生命要彰显出那个亮光来。那为了这个光我们必须要那个油啊。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他这里讲的那个灯光还要那个油，那个油又是什么？请问那个油代表什么？如果你要你的这个生命能够发光的话，你需要什么东西、啊、圣灵、okay,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有的就是听到的答案，这好像是圣灵的油嘛。但是我就在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的生命如果要亮光，要成为一个见证的话，你觉得只有单单圣灵的油够吗？哇，我们每天都好像被那个圣灵就是油浇灌了，然后我就自然的就会发出那个亮光来。当然它是其中一个不可缺的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你觉得基督徒的成长，生命能够有见证，生命能够刚强，生命能够发出那个亮光的话，是不是只有需要圣灵的油？因为最近我听到 有人跟我分享有关于他们的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呢，他说那个教会今天他只有注重祷告，其他什么都不要了。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就开始有些人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今天如果有很多的异端说啊，我们只相信这个圣灵充满，我们别的也不用，圣经也不用了，我们不用读圣经，不用查考圣经，不用祷告，不用做别的事情，可以吗？应该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不平衡了。这样的基督徒恐怕你没有神的话语的这个引导带领的话，我们祷告你要祷告什么？那我们知道敬拜哈，圣经讲到敬拜的时候，敬拜是要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但是其实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他不是讲他那个诚实那个字呢，是讲 truth， 是讲真理的意思。那我一直在思想，我说为什么敬拜还要用心灵，还要用神的话语？你敬拜，今天很多的敬拜呢，你去看世界的这个 YouTube 哈，或者是说其他的教很多教会的敬拜呢，哇，好像敬拜就是讲究什么？讲究要有这个兴奋啊，讲究那种的这个情绪，哇，只要很高昂，哇，大家跳得很兴奋啊，或者是说大家都很好像看起来很火热，唱得很大声，音乐也很大声。你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吗？如果你去看那个重金属的这个演唱会的话，好像也是这样子而已，对不对？我们的弟兄跑哪里去了？让他来表演一下啊！只要音乐够大声，我的 speaker 比人家大，然后呢，音响开得够大声，好像下面的人就很疯狂，对不对？哇，跳上跳下，好像甚至来到一个地步，踩死人的也很多。啊，好几次在泰国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当中超载了，然后因为一些的骚动，很多人往外跑的时候呢，就踩死了好几个人。为什么这个有不一样吗？这跟我们教会，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音乐的敬拜，我们的教会哇，冲冲冲冲，然后我们敬拜也都大家都跳上跳下，很有表达，很有兴奋，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真理的部分。我们敬拜不是只是情绪，我们的敬拜不是说只要我的心很兴奋，很高兴，很活跃就好了。我们的敬拜，你要知道你到底在为什么要敬拜，你敬拜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技巧再好，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那个敬拜是没有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所以你有这个心灵，有这个热情，但是还需要有神的话语的原则来敬拜。这种的敬拜不是说有这个这样子的敬拜呢就不可以很活跃，或者是说很兴奋，不是的。但是呢，有那个原则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才知道真正的敬拜要往什么地方去，而不是只是音乐而已，不是只是情绪而已。那所以我相信这个，今天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光要做见证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你预备那个油，那个油也不是只是说要圣灵而已。我们今天有圣灵，请问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听到这个有声音告诉你，好，你要这样子做，你要那样子做，你可以确定那个话语是从神而来的吗？今天很多人说我要听到神的话语，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读圣经，所以今天有 忽然间这个神的话语出现了，神的话语感动你的心的时候，而且是说有一个声音出现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确定那个话语是出于神吗？我不是要大家常常去怀疑哈，好像时不时什么东西都，这个是神的吗？这个是神的吗？是神跟我讲话吗？还是我自己在跟我讲话？还是魔鬼在跟我讲话？因为魔鬼也会用神的话语嘛，对不对？魔鬼是不是也会懂得利用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在被试探的时候，魔鬼跟他讲什么？他把他带到这个圣殿顶上，然后呢跟耶稣讲，圣经不是应许吗？神会托住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对不对？意思说你跳下去你也不会受伤的，这个他说是神说的。但耶稣有照做吗？耶稣没有吗？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为什么我要从殿顶上跳下去？只是为了要看神会保护我吗？所以耶稣明白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就算神跟我们讲话，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能够分辨这个话是从神而来的，就在乎我们自己知不知道神的话语。所以对我来说，今天呢，如果我们要继续的照亮的话，我们需要这个油。这个油是什么？不但是圣灵，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所以你需要读圣经的，你需要查经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小组啊？不是因为牧师没有事情做哈，周间呢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太闲空了啊，反正有时间嘛，大家来啦，我查经啊，我教你们一些东西吧。还是说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祷告会的。你说哇，我很忙啊，没有空去特地出席那个祷告会啊，非常困难。我们到处都是这样哈，我们的教会也是，弟兄姐妹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忙。所以祷告会呢，平常都就是那么寥寥几个人。但是这个重要吗？这个就是那个油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要能够成为见证的话，这些都是需要的。神的话语需要祷告，需要圣灵的引导带领，需要膏抹啊，甚至呢还有一些需要服侍。你说哎呀，牧师啊，我很忙，没有空去服侍。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在这里，你每天每个星期在这里听讲道哈，我们这里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没有透过服侍，你的所学的东西呢不是能够拿来实践的，对不对？别人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还不明白这个部分呢。我想问大家一下，请问一下，神有办法造一粒石头自己扛不起来吗？哦，我就不给答案了，大家回去想哈，有答案的时候让我知道一下哈。那这个就是我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我发现原来当我他们回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们。我在想，哎，我不是牧师吗？我学了很多东西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拿来侍奉，你没有拿来实践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原来我还有这些还不懂的。所以服侍呢也是一个，带小组也是一样。你说带小组要时间去准备耶，对不对？比别人辛苦嘛，别人来参加坐着，我们有带小组的哈，好像只要坐着听听听，哦，听完了拜拜回家了。但是小组长不是这样子，小组长哇，还要很使命的透过周间，还要每天去查圣经，去查资料，为了要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有领袖课程，还要去准备大纲，outline， 为了就是要做教导。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所准备的他们已经得着了，你们坐在那边听的呢还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听不一定都记得。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看到最后呢， OK， 我们来讲结论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其余的童女哈，从十一节开始呢，他说其余的童女呢随后也来了，就是那五个没有准备到油的，他们临时才去买那个油，然后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耶稣这个新郎说什么？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哇，而且这个门关了不能再开了，所以表示这五个预着的进不了了。参加这个宴席 又怎么样呢？好像我们今天人家请你吃饭啊，去到那里好像找不到地方还是迟到了，最后你说啊，无所谓了，不吃这顿饭也就算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顿饭是在天堂里面吃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你进不到那个门的话，我希望不是这样子哈。但是呢，如果这个门是进入天堂的门，而因为我们没有在意啊，所以这五个预着的呢，不是他们不知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准备那个油。他们是知道而没有去准备，所以才是他们的问题。那今天基督徒呢，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需要准备迎接耶稣的，但是我们去准备了什么？请问一下，你准备了什么？你有准备你自己吗？准备我的生命吗？准备我能够有一天进到这个神的国度的时候能够得奖赏吗？所以保罗说，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保罗说，当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今天我就是可以等候要得神预备要我得的这个奖赏。他是不是白白的，不是闲着没事情做过他的一生，没有的，他是守神的道，传道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做神的工作，被逼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种的生命呢，是预备那个油，他有预备那个油，让他的生命能够继续的燃烧，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后来我当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开始发现到，哇，这个很严重。那五个预着的进不了这个宴席，是可能等于是他进不了那个天堂的意思。我希望不是了，但是如果他真的进不了天堂，那就表示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这样的预备，但是我们没有去预备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成为这个预着的。预着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啊，我被人家叫预着的我们常常也被人家骂哈，做牧师的 肯定的时不时也有人讲，哎呀，牧师怎么样怎么样啊，被骂的也有啊，但是那个当然是真的是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因为不能进天堂，因为被称为预着而不能进天堂的话，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有多英文讲 serious， 多认真去面对这个能够发光的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呢，我的讲题是这个主题呢，是称为天国需要你和我发光。天国需要你跟我发光，神可以做这些事情吗？神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做成所有的事情，但是今天他却要你我去发光，你我去传福音，你我去侍奉，为了谁？为了他，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神希望我们能够借着预备那个油，预备这个发光的缘故呢，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所以你侍奉不是只是因为你闲着没事情做，神要你多做一点东西而已，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我们再次的请我们的音乐组去唱刚才我们永泉弟兄唱的那最后前一首歌，那个我需要那个我觉得那首歌也讲了 很就是配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不知道他我没有跟他讲我今天要讲什么哈，但是他准备的这首歌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实在，也跟我的很配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内容里面所讲的哈。那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还没有祷告之前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也去思想这诗歌当中所讲的每一句话。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主照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你，你在我身，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的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你，哦，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会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会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能够彰
利路亚，主啊，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主啊，你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彰显你荣耀的一个生命。主啊，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软弱，虽然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甚至也颓丧，我们也失望，但是主，我们知道神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就是因为神你把我们引导带领来到这里。虽然不管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知道神啊，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神你自己的灵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像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主啊，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有这个灯，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有那个油来点这个灯，故此主，他们有做了预备。主，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也需要这个油来点燃我们这个灯。主啊，我们求神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真的是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透过神你自己的圣灵，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去预备好我们自己，好叫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点着的一个火把，成为一个点着的一个灯，能够放在灯台上，能够放在桌子上，甚至放在山上。主啊，就是要照亮许多的人。主啊，我们要愿意看到我们的家人能够认识你。主啊，我愿意看到神我们的周围的人，主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能够来认识你。故此主，求神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萎缩，主啊，让我们不至于因此而退后，但是我们却能够持着神，因为神你是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相信神你要继续的扶持我们，主啊，再次的激励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大有能力的勇士。主啊，成为神你自己的精兵，不但我们要打这美好的仗，但是我们也要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以致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祈求神的恩典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特别是今天当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些的难处，不管是这些的疫情，不管是我们周遭我们自己个人的事业，而且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的困难，但是主，我们知道神啊，这些都要帮助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成为主你所要我们成为的一个神你自己的百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自己的圣名，愿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知道神你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到今天的这个地步，是因为神你愿意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要能够发出亮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愿你今天的话语，主啊，再次的激励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应该怎么样的来跟随，应该怎么样的主啊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就是能够更多的去预备自己，主预备这个油，好叫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为你来燃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愿你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请坐。
感谢赞美主，很久没有听杨牧师讲道，真是非常的容易明白，对不对？非常的好，让我们真是要做聪明的童女。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的生命确实需要有油才能够发亮，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读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做到了，所以阳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出去都是一个为神所发光的灯。感谢赞美主。好，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现在看看线上应该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看，牧师师母也在看。刚才我突然间被提醒要做领会，有点惊呆了，吓了一跳。因为昨天晚上牧师比较晚才联系我，没看到那个微信，早上我也没看微信，所以就突然间敬拜完了之后才涌泉才说了，我才知道。感谢赞美主，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啊，我们也相信啊，牧师师母在台湾，他们也是三年多没有回去，这次回去一定是有很多的喜事，有很多的神要祝福的事情。我们也期待他们回来之后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同样的啊，义伯牧师在国内跟家人在一起也是有很好的美好的时光，我们也为他能够平安的进出，我们来祷告。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非常感谢你为阳光教会众弟兄姐妹所预备了丰盛的一个属灵的大餐。你把杨牧师远离跟我们分别了那么多年，又平安的带回来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真愿意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真是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要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要我们去发光的灯。我们谢谢主耶稣为今天的信息，再次求主耶稣你来激励我们众人，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荣耀的归给你。这时候我们继续来为牧师师母还有义伯牧师他们的旅行，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耶稣平安带领祝福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以家人以朋友以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都来诉说你的恩典，来见证你美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主，这时候你也同样的来祝福其他的在旅行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分别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同样你来祝福，在线上聚会的你也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的归给你。谢谢主耶稣，这个时候你为桌上的楼上为我们预备饭食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你祝福他们的时候，祝福他们所摆上的这一切，你来都来祝福。主啊，同样的，你为桌上的食物，你来洁净。当我们享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来献上，来领受这些食物。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的祈求祷告，阿门。好，今天的聚会到这里，来神祝福大家。